活在主的面前，叫我们能看见那个心。否则的话，弟兄姊妹非常难，你看不见，我也看不见，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我们在灵里经历，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在这种光景里面来爱我们的主，就在这种光景里面爱主是真的。有一个伤兵，有一次他为拿破仑征战，他是在爱他国的家，也爱他的拿破，也爱拿破仑。所以当医生替他开刀的时候，那么当他在那动手术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兵啊，那个时候他虽然受伤了，他说一句什么话呢？他那个医生在那开他的心脏附近的东西啊，那么开的时候，那个士兵怎么说呢？他的先生啊，请你再开深一点，你如果这个刀啊再开深一点的话，你就碰着我对国家那个爱了，你就碰着我对拿破仑那个效忠。意思就是说，你再深一点，你就碰着我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真正爱主的生活？那个爱主的生活乃是在深处，在那种光景底下，我们就能看见心，我们也能够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以斯帖的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的确是比瓦斯蒂好的。那因为今天灵的功用是比良心的功用大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是这个比瓦斯比这个光良心的功用要大多了。那第四呢，你就看见以斯帖有个什么特点，你记不记得当以斯帖要被选为皇后的时候，这个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凡是这个女子进去见王，她所要任何的东西都给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子啊，她被招到女院里面来，她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被选成皇后。那如果见过皇帝，见过亚哈岁鲁，如果见过他一面以后，如果没有被他悦纳的话，那现在要转到另外一个女院去，转到另外一个女院以后，他的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知道他所有一生的机会呀、啊，就在他女院到王宫之间那一段。所以呢，这个波斯王有他们懂得这件事，所以呢是只要这个女的要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他，因为这是他最要紧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给他东西主要什么呢？主要是装饰的东西，装饰品。因为这一天晚上啊，他要用他所有的能力，所有他的资源，能够赢得这个王的欢心。所以现在呢，他如果要所有的装饰品可以统统给他，所有打扮的东西统统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如果一个人他的肉体全身要用最大的力气的话，那是这个机会，就是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情形呢，所有进去王宫的他们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都是打扮得非常美丽的，因为这是他一生最要紧的时候。他如果能够赢得王的注意，这就是他一生无边的幸福。那如果王不注意他，他就完了。所以为了这个唯一的机会，弟兄姊妹，许多人可以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的手段，用尽世界上所有的资源，为着他自己的前途。因为你知道这些女子是在最可怜，非常非常可怜，在一个像波斯帝国这样一个暴君建立的这个国度底下，那这些人实在像东西一样，像个附属品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每一个人都要救自己的。那在这个地方，你我看见以斯帖。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是毫无所求，除了他派定给他之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是毫无所求，他就是这样子的到王面前去。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一个人真的活在灵里面的时候，真的在圣灵里面生活的时候，是不用粉饰的，不要装饰品的，是自自然然的。所有从灵里面出来的东西都不是经过加工的，没有经过人工的，就是这样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就这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不知道涂了多少的粉，不知道涂了多少的颜色，在我们身上不知道带了多少多少人工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那些东西常常不能代表以色列。那以色列为什么他能毫无所求？那的的确确，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以色列是一个能真正能相信神，真正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 他没有要起来救他自己，他没有起来要为他创造一个机会。他相信说神把他带到王宫里面，神可以把他，神可以用他，神也可以把他放在一边。那只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像解释那个姊妹一样，只有这样的人是不带胭脂口红的，是不需要粉饰，他能够自自然然的做基督徒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在灵里的基督徒是自自然然的基督徒，是没有加上任何一点人工的粉饰和装饰的。所有许多的粉饰和装饰只给我们一些不自然的感觉。我要请年长的姊妹原谅我哈，我稍微说一个笑话。你知道一个最该嘎的是什么？他们说说笑话，一个最该嘎是啊，就是老太婆擦粉。那如果老太婆擦粉呢，然后就一流汗了以后啊，那就是大花脸一个。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就不是很自然，这个就不自然。那弟兄姊妹，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是老太婆擦脸的基督徒。他的祷告，他在主面前吹气，给人的感觉呢是太多人工的东西。他在那里说话呢，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他交通的一定要用特别的声音，然后呢给人觉得这是有分量。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在那说预言的，你我不知道，也许在做弟兄姊妹很少有看见的。有的时候你特别在一些追求圣灵的弟兄姊妹身上，你会发现呢，他们有的人在那说预言，他们说预言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声音很特别很特别，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耶和华要如此说，非常有权柄，非常有那个的。弟兄姊妹，这是人工讲，我们要看见所有在灵里面都是自然人，不是声音大一点就是在灵里，没有这件事，就是自自然然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你跳得高一点就在灵里，没有这件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一个真正能够走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人，他在主面前不是也是没有祈求的，为了自己毫无所求。就像尼托森所说的，我为自己毫无所求，我如果要求的话是为了旨意来求，为了主我要求一切，为了我自己我毫无所求。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真正肯把自己完全放在主手里的人才是自然的，不需要做的。你要有的时候我们从前在一起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聚会非常活泼，盼望有弟兄姊妹祷告啊。那么年长弟兄怎么办？那个年轻弟兄姊妹都不祷告，结果就捅他两下。那捅他两下，那个弟兄啊，就因为这个年长弟兄吩咐，随时好祷告啊。那你看这个捅的是加上人工的，那么那个弟兄呢，一起来以后呢，就要开始做文章。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聚会里面为了要有圣灵的同在，那我们到底是表演呢，我们还真的在那波饼？我们一直注意一个方法，我们盼望有一个聚会。好像在地如同在天一样，等一等，你发现说这个都是我们加上人工的结果。所有在圣灵里面的结果，圣灵引导的结果就是自然。我的机会这么沉，就是这么沉。弟兄姊妹，我们羞耻的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没有弟兄姊妹祷告。那么今天完了，但是主总是可爱的。我虽然这样，但是我感谢主，我的魂受一点苦，我下次还是要来波饼的。并不是因为这个聚会很少弟兄姊妹祷告了，不，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不以自己为念，那自自然然我们开口那个祷告都是真的，那个赞美都是。难怪有个弟兄姊妹说，一个月长的祷告可能只有10%，显得一点都不错。但这个并不是叫我们从现在开始祷告这一句两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要走极端，不是这样做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像以斯帖一样没有装作的，没有人工的。那么如果没有前途也可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我们为了聚会的前途，我们想尽了许多的方法，我们带了很多的装饰，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是主的，主要负责，让主自己来负责，我们这是自然而然的。今天有人来参观是如此，没有人参观也是如此。人家如果说聚会死也好，说不死也好，都可以。如果我们真的能这样活在主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以斯帖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呢，以斯帖是这样的光景，以斯帖是没有娇柔做作的，以斯帖在那没有人工的。最大的试探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你看见许多弟兄姊妹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难处就在什么地方呢？要抢救，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现在你人的手总要摆上去的，否则的话明天也许前途就整个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是在主的手里？我们能不能像以斯帖所说，若是死就死了吧。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永远圣灵带领我们的目的。圣灵总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一步去，若是死就死了吧。如果是要死的，是该死的。 圣灵把我摆在死地，我愿意。我们肯不肯在这种光景里面来一同聚集，来学美好的功课？你看你说那些所有圣灵一定要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因着我们太多的人工，因着我们要粉饰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要粉饰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结果我们就看见说那个情形不是在灵里面的基督徒，那个情形就是普通所谓属魂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见今天那种的今天教会里面的光景，这样叫我们痛心。我们要承认，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灵这个字，我们不一定认识这个灵的定义，我们不一定认识说一个在灵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是个怎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个在灵里面的基督徒就是自自然然的基督徒，是怎样就是怎样。圣灵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这样，圣灵带我们到那个地步我们就是另外一样的。我如果够不上，我的弟兄我看不见，我就是不知道。很稀奇，我记得曾经有一度啊，有一段追求，我追求这个与基督同死，那么一会儿这个弟兄看见了，另外另外一个弟兄看见了，那么当很多弟兄都看见的时候，如果人家问你看见没有看见，你只好说看见了，因为别人都看见你没有看见，你太落后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也不大懂啊，那个时候因为追求圣灵浇灌，说是要看见与基督同死，那么后来如果弟兄问你看见没有，你只好说看见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要向你说，我看见没有看见是没有看见，我没有就是没有，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我们看见我们是行在灵里，我们是活在灵中的人。那这个是以斯帖的第四个特点。等到我们再看以斯帖第五个特点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非常得安慰的，你知道以斯帖是受摩底盖保护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活在圣活在灵里面的时候，那就证明说我们自自然然我们这个人是放在圣灵的保护里面。你如果读圣经，我要问弟兄姊妹，当摩底盖做宰相以前他到底做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你们去把以斯帖好好读过，你们想想他到底在一天到晚干什么，这个摩底盖做什么。那我读来读不去，我读不出他职业来。他好像只做一件事情，你若去读圣经的话，圣经说他在女院中啊前面走来走去，而且呢要知道啊以色列平安不平安，还有呢他的后事如何。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好像什么事都不做。你如果问圣灵今天有什么职业，他什么职业都没有，他只有一个职业，就是管我们平安不平安，后事如何，就这么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今天圣灵只管一件事，我们做这件事平安还是不平安，还要问后事如何，你这件事情能不能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因为摩西凯身上，如果以斯帖做了皇后的话，那的确是和神的旨意连起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在那一直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是不是神的旨意，一直在那分析。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受圣灵保护，圣灵在那儿只问我们，要关心我们平安不平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不光是平安不平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引和神的旨意连起来，是不是做到一个地步我这个人越过越大呢，还是叫主的见证越过越得到彰显。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后来他的朝门呢、走来，你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好像啊你如果读整个的整篇的故事的话，那就是说今天圣灵啊好像就是专门专管以斯帖一样，他在朝门走来走去，不跪拜他们这些，好像就是一样，那有什么事就通知这个，就有什么事就立刻就通知这个以斯帖，也通知哈薛卢，那么有什么事就告诉以斯帖，当他们要杀全族他就告诉以斯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感谢主啊，今天圣灵我们的确是受圣灵的保护，圣灵好像就把我们的事当作他的事一样，因为圣灵在我们家的目的，圣灵乃是要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他今天所关心是我们平安不平安，他今天所关心的是后事如何，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个极大的安慰，以斯帖是受摩底盖保护的。那末了一点，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读的话，有一件事非常稀奇，你知道说以斯帖是一直受摩底盖引导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贝，后来以斯帖没有做皇后以前不过是以斯帖，对不对？后来做了以斯帖皇后以后呢，圣灵加上一句话，说是以斯帖啊遵摩底盖的命，如同抚养他的时候。 那意思就是说，他进了皇宫和没有进皇宫都是一样的。他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一直受摩迪盖的引导。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圣灵，我们的灵今天只有一什么生活呢？那个在灵里面的生活就是一直受圣灵引导的。圣灵会通知我们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危险。圣灵比方说有人要谋害这个亚哈水鲁，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了危险的时候，你叫圣灵要通知我们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引导，不光身体危险，不光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危险，你叫圣灵要通知我们。有人要谋害我们，圣灵会通知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能够采取行动。那不止这样，而且呢，当哈曼在那里要杀害全族，要危害整个的见证的时候，圣灵要通知我们，而且圣灵要告诉我们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请我们记得，这个以斯帖记乃是给我们看见以斯帖如何在里面受摩迪盖的引导。那现在难处，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以斯帖真的能够顺服摩迪盖，那个结果我们知道后来有怎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从这几点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这个更新的理。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去忘记它，因为这几点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当我们把摩迪盖和以斯帖都看过了以后，那立刻我们就能清楚第一件事，就是说圣灵初步在我们身上工作是什么工作。你如果去读以斯帖的话，那当我们认识摩迪盖和以斯帖以后，那我们发现摩迪盖在当以斯帖一进到皇宫里面，摩迪盖做的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呢？那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很简单的，就是带领王得救，对不对？因为你要有一天呢，这个那个时候王啊有危险，那么这个王一危险，那王一处在危险，因为那个提列啊，这个毕探和提列啊要杀害王，你看这个就代表仇敌。这个毕探呢，就是指着他们的酒榨所的，那酒榨在圣经指着愤怒所的。那个提列呢，就是占有来说，这个撒旦要占有我们，撒旦呢要把我们呢卷到神的愤怒里面去。那你知道撒旦的确是要谋害我们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个人怎么得救的？我们的得救啊，乃是因为有一天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知道了，因为他通知我们。那么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时候呢，那个良心在里面呢，就奉圣灵的名，就奉圣经说奉摩迪盖的名啊，就通知王，然后这个王就得救了。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啊，在我们基础的道路上，圣灵第一个初步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带领我们得救。我想这一点呢非常简单，我们不要去说它。这是在你读以斯帖的时候，你的的确确能看见圣灵初步的工作是带领我们得救。但是很稀奇，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就完了，很多基督徒得救以后就把圣灵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所以现在人家讲的圣灵浇灌呢，他讲的 second blessing， 讲的第二次的祝福。那其实圣经里面祝福只有一次啊，没有第二次。但为什么需要第二次呢？就是我们经历失败来说，好像需要有第二次。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得救以后就忘记了，那个王啊根本就没有给他赏。后来呢，最后呢，那个摩迪盖还是在朝门，他根本王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得救以后，难怪我们对圣灵不大认识。因为呢，我们其实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对圣灵有经历的，不是没有经历。我们得救那一刹那，明明是圣灵工作的结果。那个时候明明有圣灵中的喜乐，怎么没有圣灵中喜乐？那个时候在地如同在天，怎么没有啊？一定有的。实在说来，今天很多人讲圣灵浇灌的经历，那个时候都有，不过后来我们忘记了。那等一等，没有多久我们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忘记了我们当初入门原来是从圣灵入门的。所以我们会像加拉太一样，我们就肉体来成全。所以这就是后面所有的故事，就这样的故事。那现在圣灵要做一个工作，那么这一忘就忘了多少年？一共忘了六年。那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呢，圣灵我们一得救以后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受煎熬，那的的确是这样。圣灵，我们常常就把圣灵忘记了。那这的的确确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现在圣灵呢要做第二步的工作，那圣灵啊要做第二步的工作。那在做第二步的工作以前，我想我要很快的插几句话就可以，我很快的这个插几句话就可以。我们知道，当圣灵做第二步工作以前，在做第二步、第三步工作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在有些事情要发生的，这个我们需要认识。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亚哈水鲁啊，就抬举这个哈曼。 那么哈曼是什么呢？我想非常简单，哈曼是代表肉体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它代表肉体呢？因为哈曼的名字这样啊，这个哈曼的名字啊，有几个意思。哈曼第一个是有名，你叫肉体很容易出名的。你如果要是不，你如果属灵，人家不大知道的。但是一个丁一属肉体，马上很多人知道，肉体很容易出名。第二呢，他是个发怒的人，是很容易发怒的人，这是哈曼的意思。第三呢，他是个常常有大混乱场面的，就是说所有活在肉体里面，常常有许多混乱的情形。那这个是哈曼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最要紧什么？最要紧，哈曼是雅加族的。那你叫雅加这个名字啊，是亚玛利王的名字，就好像法老就是埃及王的意思。那么雅加呢，就是亚玛利王的意思，那个雅加。那么雅加什么意思呢？雅加就是好战的意思，好斗的意思。你知道肉体总是有个特点，是好斗，喜欢打官司，喜欢和人争的，这是肉体。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啊，圣经里面好几次形容雅加族哈曼，就这个肉体是个好斗的肉体，是个好争的肉体，是个不肯服输的肉体。那这个是哈曼。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为什么哈曼是代表肉体呢？因为亚玛利人的圣经代表肉体，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碰到仇敌就是亚玛利人，而亚玛利人那个名字意思也就是好斗的意思，也就是好斗的意思，好战的意思啊，好战的意思，凶猛。那么这个凶猛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说耶和华要和亚玛利人世世代代征战。所以对肉体啊，神从来不肯放松的。但是我们叫扫罗忘记他应该记得一件事，他忘记了什么事呢？他应该记得说神的话说是要把所有亚玛利人灭绝的，因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但是呢，我们知道扫罗他忘记了，所以他就把雅加留下来。那次雅加留下来，就好像以斯玛利亚，就好像亚伯拉罕跟以斯玛利亚。那今天难处都在那次跟以斯玛利亚，而以斯帖的难处呢，就是也扫罗后来的延长那个那件事情的结果。因为扫罗不肯舍不得把雅加王杀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一直留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难处还是那个难处。所以我们读圣经很清楚，那连希律也这样，希律的是亚东人，希律是这个是以东人。那么这以东呢，也就是亚玛利人，也就是亚玛利人。那么所以可以说是跟这个哈曼同族的。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肉体有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一开始跟随主，我们第一个碰到就是他，而且他来袭击我们的时候，亚玛利人第一次袭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从正面来攻击，是从背后，我们最弱的时候起来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发最大脾气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刚好死完成根以后，或者啊，你这个忽然正在人在地如同在天呢，那个忽然就发了脾气，因为那时候是最不容易发脾气的。但是亚玛利人来攻击的都是那个时候，都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你脾气就发，你忽然间就觉得受攻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肉体就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话，我们很清楚啊，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亚玛利人呢，这个哈曼呢乃是亚玛利人的后裔，也就是雅加族的后裔。那么就是雅加族的人，那么他哈曼本身呢就是代表肉体。所以当我们认识亚哈曼代表肉体以后，那现在我们要认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亚哈斯鲁有一个难处，他的难处是什么呢？他把哈曼高抬起来，他把哈曼放在一个位置，是放在最中心和最高的地位上，但同一个时候呢，把莫迪改放在最边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曼是在朝中，但是摩迪改呢是在朝门。那这个是基础反常的情形。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容忍让圣灵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落在一个反常的情形。肉体不能摆在高的位置上，肉体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我们等一等就知道。肉体什么时候你把它放在宝座上，那同一个时候呢，你自自然然就把圣灵放在外面，你就把圣灵放在外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时候我们所说跟随肉，跟随肉，随从肉体不随从灵，我们的光景是这样。 什么时候我们一高举他，而且呢我们把我们的戒指脱下来，把戒指给了哈曼，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哈曼一个完全的信任票。你知道当这个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这个戒指乃是为着盖印的，那个戒指为着盖印的，特别是盖着王的命令。当这个戒指啊，当这个一个命令上面有王的命令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命令根本代表圣旨，代表王的命令，是王做的。所以他把戒指给哈曼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的就是我做的。什么时候啊，你只要盖个印，你做什么都算是我做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反常的情形。那就是说我们对肉体给他一个信任权，我们给他投一个信任票。但神的话怎么说呢？神的话像保罗说，我们应该不 trust， 不信任我们的肉体。有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不信任我们的肉体，我们对我们的肉体应该投不信任票才可以。但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许多时候我们高举哈曼到一个地步，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他。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是哈曼，我们圣这个摩迪改呢，只好到城门去。所以什么是个反常情形呢？反常的情形是对的人在外面，错的人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难处就要来到。等一等，你看，就等一等难处就要来到。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难处。所以这是亚哈薛的难处，就是他抬举哈曼。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我能够读给弟兄们听。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特别是两句在箴言里面的话，我想我念给弟兄们听。其中一句就是箴言第21:9，我想弟兄们不必翻了，我念一下就可以。宁可住在旷野里，不与争吵的使气的妇人同住，这是21:9。还是21:19呢，是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下，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那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被误会很深的圣经。那很多做丈夫的弟兄就很喜欢这两节圣经，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借口。但实在说来，当圣灵描写这两个圣经的时候，不是执着以重点不重在平常的应用来说的，不重在平常的应用来说。那这里的情形严格说来，你把这两件圣经拿下来，你把它放在以色列是刚刚好的。你知道哈曼，我们的肉体像那个争吵时期的妇人一样，所以圣灵呢只好住到房顶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有屋顶的，屋顶上面可以种草的，所以他宁可住到房顶的角落上去，他不愿意在一个宽阔的房屋里面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这样非常敏锐的。什么时候我们让肉体掌权，什么时候让肉体掌权，圣灵自自然然就退到屋顶的角落上去。所以这个就说出我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以斯帖，我们常常怪哈曼，我们忘记了亚哈薛鲁。我们知道如果亚哈薛鲁不把这个戒指给他，不高抬他到这个王位上，不让肉体掌权的话，没有后面的事。所以亚哈薛鲁是要负绝对的责任的。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亚哈薛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知道肉体不能做什么事，